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有恩典的神，你在主日聚集在我们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主耶稣基督奇妙的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丰富，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主，我们要求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听的讲的都能够一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是圣诞节的假期，圣诞节是一个快乐的节气哈。我记得我第一次过圣诞节，对圣诞节有印象的时候，大概是14岁15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住在台北的一个复健医学中心，是蒋宋美龄夫人办的，叫做振兴复健医学中心。这个医学中心呢，是专门收容一些肢体残障的这种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在那边免治疗跟读书。那个时候很高兴啊，遇到圣诞节的时候呢，啊，我们不仅可以亲眼看到像蒋宋美龄夫人这种名人哈，我们还可以免费被招待到台北的圆山大饭店去吃大餐。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那个台北的大饭店是台北的圆山大饭店是专门招待外国宾客的哦，像大使节啊，那像我们这种乡下人呢是不可能进去的，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进去过。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高档的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圣诞节有什么意义，要纪念什么毫无概念，只知道那一天来了就有好吃的，有礼物可以拿。我想除了少数人以外，应该没有人是不喜欢圣诞节的。做生意的人在圣诞节有所谓的圣诞商机，他们可以大做圣诞的生意来赚钱。好久没有联络的亲戚朋友可以借着圣诞节来互相馈赠礼物，来互相写卡片的问候。那小朋友呢，当然就很喜欢圣诞节了哈，他们是最喜欢的圣诞的节日之一。那抱着很大的盼望，希望可以看到回家后，不晓得圣诞节是可以收到什么样子的礼物。那做父母亲的，如果有小孩子在外面打工，或者是上大学不在家，那听到圣诞节了，他们要回家过节的时候，就会很高兴，忙着打扫房子，准备小孩子喜欢吃的。所以我想圣诞节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高兴的节日。但是大部分的人，我想跟我一样，对圣诞节到底在庆祝什么，有什么意义，可能并不是很清楚很了解。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欢喜过快乐的圣诞节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上帝在2000多年以前为人类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应许，他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道成肉身，用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的降生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平安，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圣经里面这样子记载，天使是对牧羊人这样子说的，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了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说耶稣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不论你是基督徒，或者是你还不认识他是谁，你都与这位耶稣基督息息的相关。那么你认识这位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吗？我们今天呢，要借着庆祝耶稣降生的这个日子，我们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三节的经文来认识耶稣基督，马太福音、彼得前书跟约翰福音。那经文不是很长，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那你可以找你的圣经，或者是你直接看 上面的打出来的也可以，因为在不同的书卷，所以可能翻起来会比较慢一点哈。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只有短短的四节经文哈，所以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三节的四节的经文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的名是奇妙的。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也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我们说耶稣的名是奇妙的，因为天底下人间没有一个神的名可以跟他相比。耶稣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救主。耶稣这个名本身表明了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要使我们得着神的救恩，他要将人类，也就是上帝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自从亚当犯罪了以来，我们这个世界就开始败坏，世人就是你跟我，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感谢主，他没有因为我们犯罪了就不管我们了，他仍旧爱我们，并且爱他的儿子耶稣降世，要来拯救我们。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这样子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他救强盗，他救妓女，他救每一个人人人讨厌的税吏马太跟撒该，他就像保罗跟路加那样子有学问的人，耶稣也就没有学问只会捕鱼的彼得跟雅各。请问有哪一位神能够像耶稣这样子，不管你是什么条件，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也不因为你有罪就嫌弃你，反而倒是要因为你的罪来为你付上代价来救你。有一次有一位穆迪先生来在卧杠的一个慕道友来见穆迪先生。穆迪先生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所以他这个人他就对先生说，你不用再浪费时间了，你不要再叫我信耶稣做基督徒。穆迪就问他说，为什么呢？这个人回答说，因为我的心是刚硬的，我不可能信耶稣，我不可能做基督徒，所以你不要浪费时间了。穆迪就笑着说，哦，原来是这样子，不过没关系，耶稣基督没有说呢心软的人来才来信他，心里刚硬的人就不要来。耶稣乃是说，无论你什么心都可以来，所以不管你是心里刚硬的人也好，你是心里软弱的人也好，你是黑心的人也好，你不是黑心的人也好，耶稣都欢迎，耶稣愿意接纳任何情况之下的人。诗人在诗篇四十篇这样子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耶稣跟别的神不一样， 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世界上的人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们提上来，他要拯救所有愿意信他接受他的人。所以只要你愿意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耶稣就会给你开门。路加福音23章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哈，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在跟耶稣同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另外两个什么强盗，这两个强盗因为他们所犯的罪，所以他们也同时被钉十字架。但是这两个强盗呢，在他们最后的时候，因为对耶稣有不同的认识，有一个呢，所以他们就有不同的结局，有一个就蒙恩跟耶稣一同进了乐园，有一个呢就拒绝耶稣，所以就灭亡了。这个蒙恩的强盗在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突然醒悟了，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无恶不作，他被钉十字架是罪有应得。可惜啊，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他后悔太晚了。这个强盗他看见了耶稣，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为那一些钉他十字架嘲笑他的人，耶稣在为他们向神祈求神赦免他们。所以他知道耶稣原来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心动了，他求告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显示耶稣对这个强盗对耶稣是有信心的，所以他求主耶稣也能够怜悯他纪念他。这里这一句求你纪念我，在原文呢是有呼叫有要求的意思。那如果你是这个强盗，你会怎么想？以这个强盗的情况呢，他求告耶稣的时候，对耶稣是不是愿意答应他的祈求，应该没有抱着什么太大的希望。你想一想，你是强盗哎，对不对？所以他没有抱着什么太大的希望，所以他只敢求大有权柄的耶稣能够纪念他就好，就只要纪念就好了。只要耶稣得国的时候还想得到他，他就很高兴了。这是他的一点点的祈求，一点点的希望。可是没有想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耶稣竟然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耶稣不仅仅纪念他，并且让他跟耶稣一同进入了乐园，主耶稣赐给他的超过他的所求所想。这一段的圣经记载了一个奇妙的事实，一个被定了死刑已经没有希望的强盗，虽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愿意认罪悔改，他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他怎么样？他得救了。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0章那里说的，犹太人跟希腊人并没有什么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就是耶稣的名。再来我们看耶稣的名是奇妙的，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因为人都有罪的关系，所以让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在圣洁的神面前得到神的悦纳，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所以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重新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向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这个意义呢是什么？意义就是在主里面，在我们所求的祷告的事情上面 跟主耶稣联合为一。那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或者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善行，我们就可以盼望神来听我们的祷告，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奉耶稣的名的祷告，是我们倚靠主耶稣的名，我们倚靠主耶稣的权柄来祷告。这就好像有一个例子说，譬如说有一位女生，她跟先生结婚，结婚以后她冠了先生的夫姓，她有了全新的名字，这样子呢她跟先生就联合为一了，所以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她有权利可以毫无拦阻的来使用跟先生联名的账户去消费去购物， OK， 所以也不会被拒绝，你放心好了，拒绝的话大概只有你先生，不过你都比他还大，所以没有问题。耶稣基督奇妙的名对基督徒也是有同样的功效，耶稣爱我们，使我们跟他联合为一，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到神的面前祈求一切的需要。所以祷告奉主的名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奉主名的祷告才会有能力，才会有功效。并且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天上的父神就听我们的祷告。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主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神爱他的独生子耶稣，将世上的万有都交在耶稣的手里，而耶稣呢又将他的名赐给那一些愿意相信他接受他的人。所以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只要是合神心意的，主都必成就。所以我们说耶稣的名真的是很奇妙，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他的名可以把人从最终拯救出来，也可以使求告他的人得救。我们也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使祷告蒙神垂听。他的名实在是配受一切的尊贵，我们实在要将耶稣所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他。再来我们来看耶稣宝贵的血，耶稣的血是宝贵的。刚刚我们说世人你跟我，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还是爱我们，他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要来救我们这些罪人。那么请问耶稣怎么救呢？耶稣要来如何救我们这些罪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做错事情哈，就要为错误付出代价。所以如果我闯红灯，我开快车，我被警察抓到，所以就算我跟警察 say sorry， 还是要吃罚单哈，还是要为闯红灯开快车的错误出代价。除非我长得漂亮一点，不然的话还是要吃罚单哈。以神的标准，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也要付出罪的代价。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能违背他的公义，无缘无故的就赦免人的犯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世人犯了罪，最后都要付出永远灭亡的代价。还好，感谢主，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牺牲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替世人付上罪的代价，使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得到救赎。所以神照着他的计划，使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流血舍身为人付出了罪的代价，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信他的名，罪都可以得到神的赦免。神也从此以后不再纪念那一些信耶稣的人的罪。所以彼得前书才会这样子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才得救赎。那对已经信主的人呢，宝血有什么功用呢？对已经信主的人，虽然我们神已经算我们为义了，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但是因为我们肉体的罪性，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免不了仍然还会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思想行为跟言语。所以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圣灵就使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安，圣灵会怎么样？圣灵会责备我们。这个时候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样子提醒我们，我们若论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要悔改，我们要依靠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恶。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说，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唯一可以使你亲近神的唯一途径。所以以弗所书也这样子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所以耶稣宝贵的血不但赎了我们的罪，也在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可以洗净我们心里面的罪恶，使我们可以再一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再一次得到神的眷顾。耶稣宝贵的血也可以使新约得以实现。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吩咐他的门徒这样子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借着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成就了救恩，使得新约可以开始成立。耶稣的血将神与人从前所立的旧约，自从耶稣流血以后开始变成新约，这个新约就是希伯来书所称的更美之约。我们教会也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每个月月初的时候都会有圣餐的典礼来纪念这个事情，所以可见耶稣的宝血是多么的宝贵。这个救恩不是像我们吃的药品或是食物一样哈，有 expiration day 到期日的。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的宝血成就了救恩，到现在仍然有效。这个救恩呢，像一个宝贵的特效药一样，它跟那一些一般只能医治一种病的这种药呢不一样。救恩的特效药能医治各种不同的病症，救恩能使人脱离各种的罪恶。还有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种经验，当我们的衣服沾到酱油啊，或者是这个油污啦，我们没有马上清洗，那久了以后洗不掉，那我们想说好，那我拿到干洗店，我花钱去洗总可以了吧，所以干洗店还是跟你讲说 sorry 这太久了洗不掉。但是宝贵的救恩没有洗不掉的问题，不论我们犯的罪是多久以前，我们犯的罪是多么的大，我们犯的罪是多么的污秽，耶稣宝贵的救恩都能够使你的罪得到神的赦免，可以洗净你的罪， 使你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你还没有信他接受他，那么很抱歉，耶稣的宝血对你的用处不大。耶稣用他宝贵的血在十字架上失去生命，为我们成就救恩。这个救恩无条件的要给任何愿意接受他的人，是一个免费的礼物。但是再好再贵的礼物，也必须你愿意接受它才行，这个礼物对你才能够有用处。 iPad 再好，你不愿意拿来用它，还是 iPad， 对你没有用。 Mercedes-Benz 你停在 garage 不开，还是 Mercedes-Benz， 对你还是没有用。所以你要接受它才行。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盼你们能够把握机会，早日的接受耶稣基督，向耶稣基督悔改认罪，让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的礼物也能够早一日的在你的身上发挥那奇妙的功用。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无比的爱。我们说耶稣的爱是无比的爱，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世界起初神以他的形象造人，他与人同在，他赐福给人，他告诉人说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要管理神所造的世界。可惜人在那个时候呢，被恶者引诱，悖逆的神偏行己意，陷落最终。所以从此以后，神就从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人的堕落把罪恶跟死亡也带进了这个世界，并且由于罪的缘故，从此以后神也没有办法跟人再同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但是还好，感谢神，他没有因为人陷落了罪中，他就离弃我们，他就不管我们的生或死了。虽然罪使人与神隔绝，但是神仍然爱我们。他定义要将人挽回，使人能够免于去罪跟死亡的捆绑，脱离灭亡的结局，能够恢复当初在逾越电影的时候那种神与人同在的景况。所以神怎么做？神为人设立了救赎的方法。刚才我们也讲过，这个救赎的方法就是神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借着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救赎，免去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有一节经文我们都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子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被恶者引诱，犯罪离弃神，陷落罪中，是人的堕落，是人自己的失败，其实跟神一点关系也没有，是不是？不过虽然跟他没有关系，神仍然惦记着世上的罪人，他深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甚至的地步，所以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降世为人，到世间来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使我们世界上的罪人有一个重生的机会。约翰一书这样子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为他的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没有因为犯罪他就离弃了我们，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爱。 再来，我们说神的爱是爱到底的爱，主耶稣是爱我们爱到底。约翰福音13:1这样子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那么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一节开始的这一段落的经文呢，它事实上是在描述耶稣基督准备要到耶路撒冷受难了，那他跟门徒在一起有一个晚餐的情况。耶稣过去跟门徒在一起3年多的日子里面，耶稣教导他们神的真理，神如何爱人。但是呢，这些门徒好像不太明白耶稣对他们的教导一样，因为就在晚餐之前不久，他们彼此之间还在为谁为大的问题还在争论不休。结果是晚餐以后，耶稣二话不说离开座位，拿个手巾附在腰，就开始为门徒洗脚。那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是在当时洗脚的事应该是由仆人或者是门徒来替老师做的，但是耶稣却放下了老师的地位，他为门徒洗脚。借着洗脚，耶稣要教导门徒彼此相爱，彼此的服侍。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门徒实在是一个也不值得耶稣爱他们。门徒知道他们老师即将要受难了，却还是想着谁应该做老大，一点也不把耶稣的安危放在心上。多大呢？就为了钱财呢，不惜安排要出卖耶稣。彼得呢，后来也3次的不认识主，不认主，同样也是背叛耶稣。所以跟犹大出卖耶稣比起来，其实好不了多少。但是门徒的这些行为都没有阻碍主耶稣爱他们的心，耶稣一样的爱他们，并且爱他们到底，连老师的尊严都可以不顾，都可以放下，可以取耶稣可以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他的门徒。耶稣不是只有爱这些门徒而已，事实上耶稣爱世上一切属于他的人。世间属于他的人，意思是指说所有愿意相信耶稣接受他的人，耶稣都愿意无条件的接纳他们，并且他爱这些属于他的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舍去生命，就是彰显他爱世上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的最好证明。除了主耶稣的爱以外，在人间人的爱是没有办法爱到底的。所谓人无千日好，人的爱很容易因为环境改变了，人的心改变了，那么人的爱就改变了。恋爱中的男女朋友可能上个月还在山盟海誓海枯石烂，下个月呢就跟另外一个对方讲说我已经找到梦中之爱了，所以 Sayonara。 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结婚的夫妻，有可能结婚几年之后就彼此失去了感觉，就在法庭离异，就各奔东西了。人的爱是受到限制的，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也不会改变，但是却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很多的时候，当儿女需要父母的时候，也许他们已经离世了，也许他们在远方无法在身边关爱自己的儿女。这个月12号在世界日报有这么一个这样子的报道，在国内河南的郑州有一位在做主播的一个美丽的主播，叫做邱圆圆，她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播。 在今年2014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她第一次可以做妈妈，所以她跟她的先生呢两个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们的高兴呢是很短暂的，因为没有多久，医生在这个后来的产检当中呢，就发现邱妍妍的身上呢长了一个恶性的肿瘤，并且这个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的时候了。所以他跟先生商量了以后，在没有办法两全其美的情况之下，他们两个决定要保住孩子。所以邱妍妍为了胎儿的健康，她放弃化疗，她任由这个癌细胞在她的体内扩散。今年9月的时候，由于她的病情恶化到一个程度，所以医生呢不得已对她进行了剖腹的生产，提早让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叫念念，来到这个世上，是一个早产儿，来到世上的时候体重是不足的，还有一些的 complication。 那 baby 念念的出生以后的百日，也就是12月10号，这位伟大的妈妈就走了。我相信如果邱妍妍还在的话，这位伟大的妈妈将来一定是一位很好的妈妈，一定是很爱她的儿子念念。人的爱是没有办法爱到底的，只有主耶稣的爱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限制的爱。他爱世上的人是永久不变、不离不弃的爱，并且他爱我们爱到底，甚至心甘情愿的为世上的人舍命。所以基督的爱是无比的爱。圣诞节是一个快乐的假期哈，所以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不要忘记圣诞节的意义是在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也爱我们爱到底，所以他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使我们能够免去罪的刑罚，可以脱离灭亡的结局，使我们再一次的与神重新和好，借着耶稣基督奇妙的名，我们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跟祝福。如果你已经是信主了，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要知道耶稣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成就宝贵的救恩，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衷心的盼望你能够接受这个宝贵的礼物，让耶稣来爱你，带给你从神而来的祝福，让你的圣诞节从此以后不再一样，不仅有喜乐、有平安，最重要的是更有盼望。愿神祝福你。我们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
请仍然站立，我们来祷告，接受祝福。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成就了救恩，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愿世上的人可以晓得这个礼物的宝贵，愿意来接受它，来珍惜它。主啊，除了这个宝贵的礼物，你也赐下各种的恩典给我们， 使我们凡事丰富有余。现在我们甘心乐意的把理当归给神的部分恭恭敬敬的献在主的台前，求主来使用。在我们即将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请坐，彼此问安。